听众们，你们好。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讲一段长篇侠义小说《龙虎风云会》的续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在上集中，咱说了，白眉大侠徐良在比武台上会斗拔臂讹诈罗霄。这个徐良咱不必介绍了，您对他太了解了。唯独这个罗霄咱得介绍几句。小伙子20多岁，长得帅气漂亮，不仅人样子出众，武功超群。我这小伙的功夫棒极了，他跟徐良比兵刃，比拳脚，比暗器，结果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不差上下。他怎么那么大能耐？哎，您别忘了，别看他年纪不大，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啊。他老师是谁呀？就是这套书上最有能耐的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。武圣人的门徒能没能耐吗？而且这小伙子天资聪明啊，能够举一反三。这次露面下了最大的决心，要扳倒徐良和白云瑞，在连云山龙虎风云会整一举成名。再加上这个决心，所以是永不可挡。但是这罗霄没想到这徐良就这么难对付，刚出世就遇上了劲敌。他以为徐良长得跟个丑鬼相似，说话少气无力，徒有虚名而已，我用不了费多大的劲儿，到那儿三下五除二就把他逮趴下。结果错打了算盘，一交上手，他这一看，徐良啊，这功夫真棒啊，只在自己之上，不在自己之下。之所以打个棋逢对手，因为自己年轻，有股子虎劲儿，要真打下去，时间拖长就未必能取胜。因此这罗霄打着打着，逼挖鬓角是热汗直流，费了劲儿了。那么徐良呢也不轻巧，徐良今儿个也遇上劲敌了，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头盘算，哎呀，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。没想到这罗霄长得是白面书生，一个娃娃这么高的本事啊！我徐良闯荡江湖年头虽然不多，也不算少啊，什么样的高人我没会过呀，居然跟他伸手费这么大的劲。徐良也着了急，因此也冒了汗了。到了现在，两个人打斗到200多个回合依然未分胜负，台上的人，台下的人，上万人都注目观瞧着，那么多人是鸦雀无声，注目瞧着结果。哎呀，方叔安急的抻着脖子晃着大脑袋直拉响鼻儿，替他干老徐良着急。方叔安心里说话，干老啊，加把劲儿，
加劲儿，劲儿可鼓不可泄，稍要有点疏忽你可就完了，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，我干老完了我也就趴下了。
方叔安是发自内心替徐良着急，不单是他，蒋平 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老少英雄，各位剑侠，谁都替徐良捏着把汗，说金灯剑客夏虽良。这夏虽良啊，在台下观战，在他的身后站着连云山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，和绝命老人叶秋生、绝命剑客叶秋和等人。他这心情挺矛盾，他对罗霄啊很不满意。咱们前者也说过，为什么不满意呢？他烦这小伙子太狂，另外埋怨老师不该收这么个闭门的老徒弟。你说您这么大的身份，怎么收这么个小毛孩子？他发现罗霄再一狂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但是自己不便发作，老想借助别人的手教训教训他。有时候他希望徐良打胜了，最好把罗霄打趴下，可别打死。哎，教训教训他，往后呢你也别这么狂傲，骄者必败。但有时候他又想呢，最好还是叫罗霄赢了，一旦罗霄受了伤，老师责怪下来无言以答对，所以他的心情是矛盾的。他在下头看着是时间这么长的，依然未分出胜负，他牙根咬得咯咯直响，又恨徐良，心说这个白眼眉纯属我武林之中一大祸害呀、啊！万一罗霄要能赢了，把他置于死地或者打残废了，也是一件好事儿啊。哎呀，看这样罗霄力不从心呐、啊，看这样子扳不倒徐良，那么他要不能成功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他这心呐、啊，反来覆去在这胡琢磨。这阵儿比武台上，徐良会斗罗霄依然打的是难解难分，两个人是热汗直流啊。哎，正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，谁也没注意，突然从台下上来俩人，在头前的是个小个，长得干瘦干瘦的，能有60岁挂零，后头跟着个细板大脑袋。谁呀？走在前边的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，后边跟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。就听蒋平喊开了：“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住手！”
房叔安也喊：“
二位呀、啊，二位住手，我们有话说，别打了。”
这两个人正在紧要的关头，一看有人这么一喊，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盼着有人过来解围，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喘喘气儿。因此两个人不约而同各打垫步跳出圈外。罗霄啊，跳到圈外之后往那一蹲，两手抱着磕膝盖，把大嘴一张，这个喘呢、啊，就累成这样。徐良也不例外啊，老心儿跳出圈外之后往台柱子上一靠，徐良也是大口大口的喘粗气，脸上那个汗就好像泼的水像是哗哗往下淌。那位说：“你说的有点过分吧，至于吗？”哎，您别抬这杠，不知道您看过拳击没有？你看那拳王争霸赛，拳坛那些高手每打3分钟为一场，哎，开始休息休息，喝点水，抹点药，喘喘气儿，然后再接着第二场。这一轮12场比赛或者是6场比赛，您注意看没，那些击拳的人四鬓汗流，浑身上下全都是汗。您想想， 这一轮的比赛12场才30几分钟就累成那样，何况是徐良和罗霄啊，两个人争斗了过了1小时了都，超过半个时辰，能不累吗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单说蒋平冲着两个人一乐，嘿嘿嘿嘿，行了行行行行，今儿个我们算开了眼了，你们两位全累了吧，啊，现在最好是停止比武，该歇歇了。罗霄这阵儿就缓过气儿来了，腾就站起来了，你是谁？翻江鼠蒋平。哦，蒋平我听说过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接茬比武，现在未分胜负，岂能就此罢手呢？徐良也说，
四叔，这虎头蛇尾怎么能行呢？哪能半途而废？我看还得接茬比。
蒋平一笑，我说你们二位都比糊涂了，没理由我能说这话吗？你们光集中精力比武了，看看老天爷答应不答应，你们往外瞧。徐良和罗霄同时地往天上一看，哎呦，天公不作美呀，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雨，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。再往台下一看，看热闹这些上万的人全都散了花了，谁还在这站着？都找地儿背雨去了，因此跟开锅差不多少，真就没法比了。徐良看看罗霄，罗霄看看徐良，两个人拿不定主意。正在这时候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上了台了，冲着蒋平就抱拳，四爷，我同意，今儿个的比武就此结束啊！等天打开了，不下雨了，咱接茬进行。
好嘞，多谢多谢。
金灯剑客一回身，冲着罗霄说：“师弟啊，该收场了吧？你着急没用啊，老天不作美呀、啊！哎，回去歇歇。”等不下雨了，改日再接茬比武，你看怎样？师兄，听您的。罗霄还不忿呢，狠狠瞪了一眼徐良，哼，细说话，丑鬼，你挡着我的，回去我攒足了精力，我再收拾你。跟着金灯剑客夏随良下了台了。单说徐良、房叔安、蒋平从比武台上也下来，回归本队。这会儿老少英雄把雨具全拿出来了，那个年月除了雨伞就是雨披，哎，护着徐良赶紧撤离比武台，下了连云山，回归南牌楼镇。路不近呢、啊、等回到南牌楼镇宿舍，好嘛，一个个跟水鸭子差不多少了，浑身上下全湿了，家人们赶紧过来打水换衣服，服侍着老少英雄，洗完了之后泡上茶进大厅休息。这会儿这雨是越下越大，就霹雷闪电，大伙儿进到屋来心里都闷闷不乐，因为参加这个龙虎风云会没打出头脑，要说占上风嘛也看不出来，要说败了嘛也看不出来，哎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做个总结。由万年古佛和龙云凤主持着，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参与着，大伙就讨论开了。哎，掌灯以后大家开始休息，这个雨啊照样还下着。 把房叔安和房叔平安排在一个房间。咱们说过了，哥俩多年没见面了，在那个场所没法唠家常。哎，现在行了。哥俩躺下之后，一铺一解把离别这些年的情况做了阐述。说到高兴的地方，哥俩捧腹大笑；说到伤心的地方，哥俩是抱头大哭。你看，房叔安平常没有正经事儿，但他也是个人呐。面对着亲人，能不心疼吗？房叔安说了，从今以后，咱哥俩再不分开了。方叔平也说，哥，我来就是投奔您来的，您上哪儿，我上哪儿，我跟随着哥哥，咱是形影不离。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他们是这样，别人也没闲着。龙云凤是个女人，住了个单间儿，吃饱了喝足，没事她也睡不着，把徐良给找来了，见面就骂：“小兔崽子，你真丢人！”把徐良骂懵了。
嗯，老人家，我是够丢人的。您说，
我说什么呢？面对个小毛孩子，你就赢不了他。他叫什么？叫罗霄？哪儿冒出了一个小毛孩子？他那本事也不怎么样，你怎么就胜不了他呢？我在台下坐着都替你着急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老人家，是，我是放桶，我更着急，可我的能耐就是赢不了人家，你说怎么办？
你说怎么办？你还嘴硬，这就怨你平时没下苦功。要下了苦功，怎么能赢不了呢？今天晚上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等天晴之后，你还得接茬跟他比试。如果你没有长进，你拿什么赢人家？你说是不？
老人家说的是掐针棒去。
利用今儿晚上的功夫，我再教给你几招。多半学会了，多半睡觉。学不会，你就在这给我练。你看，龙云凤是真是热心肠啊！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老太太性情古怪，教谁也教不下，教多少人得罪多少人。哎，唯独偏爱徐良，他就这么喜欢徐良，因此把徐良给找来了，门窗关上。也不管这屋里多闷热吧，开始传授徐良绝艺。龙云凤能耐可大，那绝活有的是啊。根据罗霄出手的情况，龙云凤做了个总结，因此才传授徐良对症下药。徐良高兴啊，一说学能耐也不累他，也不饿他，不睡觉也没事儿。两个人认真在这学着，那么其他的人有的闲谈，有的休息，咱不必细说。话分两头，再说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着众人回到通天观，也教的都湿透了，回去换了衣服，收拾干净利落，在前厅落座，大家闲谈。也进行了总结呀，也以力再战呢。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挺堵心，为什么呢？没找着便宜呀。他可不傻呀，亲眼目睹，他发现开封府三侠五义老少英雄，包括上三门的剑侠，绝难对付。那么自己和少数的几个人没伸手，即便伸了手也未必能讨着便宜。白衣神童小剑魔难对付，那个万年古佛更难对付，说就把人家打趴下，一点把握也没有。 那么就剩了自己这张王牌。如果王牌再不好使唤，就彻底失败。所以呢，金灯剑客不痛快，是紧皱眉头，长吁短叹。罗霄还不服劲儿呢，罗霄吃饱了喝足了，挨着夏虽良在这坐着，他就问师兄，您怎么了？
哎，脑袋有点疼，
我发现您有点不痛快。
是不痛快。
为什么？
贤弟
还用问吗？我们遇上强敌了，究竟谁胜谁负很难断言，我能不头疼吗？师兄啊，您放宽心吧。哎，咱退一万步说，我也不行，你也不行，他也不行，咱们在座的都白给，不还有咱老师呢吗？咱老师马上就到了，老师要一露面，有谁是他的对手啊？不用说比武，就老师往那一戳一站，就把他们给照化了。你说你愁什么呢？这不多此一举吗？哎，你说的倒有道理，但我觉得老师那么高的身份，岂能登比武台呀？他跟咱可不一样，他身份太高了，能替咱们出力卖命。哎，师兄您说错了，师父如果没这心他就不来了，来就是给咱们撞门面撑腰的。在路上老师跟我谈过，时不可解的时候他真得亲自出马，这一点师兄你尽管放心就得了。我看啊，咱没事早歇着，明天天肯定晴了，雨也不下了，我再登台会斗徐良。等我把这丑鬼收拾了，别的我不管，就交给师兄您了。我估摸着那会儿老师也来了，形势是为之转变，肯定咱得大获全胜。他这一说呀，在座的人都挺痛快。
是是啊是，
可是众人心里想，这武商人迟迟不来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说什么时候你去串门啊？你什么时候串不了，当赶这紧要的关头你老人家去串门，这玩意儿不可理解。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咱不说，哎，一晚无话。到了第二天了，雨虽然停了，但是天还阴着。站到庙外一看，低洼之处全都是积水，也不利比武啊。金灯剑客背着手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盘山道上来个人，是个俗家，大步流星来到武圣近前。这是通天观吗？哎呀，我有急事要求见金灯剑客。